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呢，来谈的是中印关系。好，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从去年一直到今年，中印之间的冲突不断。事实上，今年已经有三度冲突了啊。那一开始的时候丢石头，好，五月份的时候丢石头，六月份的时候发生了很不幸的死伤的冲突哈。虽然没有用到这一个这种现代武器哈，就是那种枪啦、或者是炮弹啊什么，但是造成的死伤其实也很严重，凸显这个区域范围的危险性哈。然后最新的这个冲突呢，到目前为止会不会解除？有了一个契机，因为上个礼拜五，中国大陆跟印度的外交部长在俄罗斯会面了之后呢，达成了五点共识，似乎是有一点点停火的一个味道。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的是清华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兼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士方老师哦，因为你看啊，他光是这个印度中心副主任，大家就知道说他最擅长的其实就是印度。事实上方老师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印度，对不对？好，所以你对印度其实非常熟悉的。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哦。因为过去是因缘机会曾经外派在印度工作了，不过印度它毕竟比较大，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讲，就是说我们大概是吃比较多印度咖喱而已。
开玩笑的。好，方老师，我们其实要特别我们先让大家来重新的 review 一遍，就是到底最近这一年多以内，然后中印之间发生了多少次的冲突，地点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会在这些地方？
是，中印边界当然是老问题了哈，从1950年代就开始浮现。那1962年的时候发生的边界战争，导致双边的友好关系就从此回不去了，一直延宕到现在。那在1980年代，双方才开始就边界问题谈判。那谈着谈着，就其实也发现这个难度非常高啊，其实要解决不太容易，所以后来他们就不是去谈怎么解决边界问题，而是怎么去管理边界冲突。就是
从解决到管理。
对，就是说他，
我承认有冲突，我承认有争议，对不对？所以我不去解决争议，我是管理争议。
对，就是早先其实都是各执一词嘛，就是这是我的主权，我的领土，那你就不用谈了嘛。那后来就如主持人提到了，他把它认为是一个争议地区，所以在1993年跟1996年的时候，两国就顺利的签署两个我们讲叫做实际控制线边境地区的信心建立措施条约。那这个条约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用武力或威胁武力来那个就是说针对对方使用武力的威胁，然后来改变现状，要承认这个所谓实际控制线的现状。那怎么样让大家能够维持这个地方？所以就要采取一些措施，譬如说刚才您提到了，不可以在实际控制线的2公里内不可以开枪。
2公里内
不可以打猎，不可以开枪，不可以爆破。因为你万一你在对方听到这个枪声，你可能会紧张嘛，以为是
你可能会误判。
对，所以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另外甚至外界比较不知道，它甚至有所谓禁航区。在这个边界实际控制线的10公里内双方的军机是不可以飞越的。你万一真的要飞越，有一些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救难什么，那你要先透过外交管道通知对方。另外也规定双边演习的数量，如果你要一个师以上，那就是不可以超过一个师以上的演习。那5000人以上的演习也要先通知对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最近他说双方动员很多部队，那事实上那个就是在实际控制线之外。因为你一旦进到这个地区的时候，就要遵守这个规定，
而且是在实际控制线的2公里之外，是不是？
对，这个他只是说接近的地区
，OK，
接近地区。
哦，这个部分就没有很明确的说明它的距离范围了。
对，开枪跟禁航区有，但演习倒是没有，他就说临近地区。那可是这次我们也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在6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加兰万河谷的地方，虽然用石头， 但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嗯、
那另外在就这也是上周发生嘛，就是说有所谓有听到枪声啊，双边都否认开第一枪、
嗯、
但确实有人听到鸣枪、哦、那也就是说所以过去这个赖以维持双边所谓和平跟安宁的这两个信心建立措施其实开始动摇了、
嗯、
那为什么会动摇，就是说双边为什么会突然努力了40多年，那怎么突然在最近就发生这样大变故，那套最近的用语就是所谓时空变化嘛、
嗯、
就是说最近有一些事情在发生，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在去年的时候印度就把克什米尔的自治取消，那另外他把一个地方叫拉达克地区从克什米尔切出来变成中央直辖区，
这一点一定要说明一下，克什米尔地区它的位置在什么一个位置，然后呢刚刚提到说克什米尔地区当中这个有一个叫拉达克，
对，就我们
那这个拉达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区，我们如果通过 YouTube 的朋友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呢、嗯、准备了一张地图，那可是如果说你是用听广播的我也会形容给你听，它基本上克什米尔地区是在印度的西北角，
它西北的地方在跟大概中国的新疆啊、哦、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地方相邻、
嗯哦、它是跟新疆相邻不是跟西藏相邻，
克什米尔那个地方主要跟西疆主要是在跟新疆
相邻，
所谓克拉昆仑 山脉那个地方、
哦、
那它但克什米尔也是一个老问题了、哦、那克什米尔的主权到现在都有一些争议，那实际上除了中国跟巴基斯坦之外中国也控制了一小部分，
这个整个克什米尔地区中国大陆控制的这个区域范围可能是最小的，大概只有个1/10左右，对不对？
对，它主要就是所谓阿克塞钦这一块争议地区，另外它这边有一小段、哦、它是在1963年的时候巴基斯坦割让给中国的，因为1966年发生边界战争嘛、
哦、
中国跟印度冲突，然后后来巴基斯坦为了示好、
嗯、
他就把这块地方给了中国、
嗯、
但是他很妙的他在条约里面有讲说以后如果克什米尔的主权有新的这个归属的话那这个条约可以重新再谈、
哦 okay、
那所以中国理论上也控制了克什米尔很小的一部分，就你刚才提到了、
嗯、那可是、巴基斯坦其实控制了大约是三分之一，
然后印度大概控制1/3左右、
嗯、
比较大的地区。
好，所以这个地方克什米尔刚好在中国的新疆，然后跟巴基斯坦跟印度交界的这个地方、
嗯、
所以它就注定了它主权争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了。
对，因为19世纪的时候它就是所谓这种大国战略争夺的焦点嘛，哈，那当然到现代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变成是中印还有巴基斯坦之间的这种主权跟领土的争议，那刚才提到在去年度的时候印度就把它控制的这个地这个部分它把拉达克地区另外再切出来，我们看到、嗯、那拉达克地区就是跟中国的所谓阿克塞钦啊这个地方接壤的地区，
也就是中印之间在整个西边的争议领土当中最接近争议领土的一个区块，
对，
本来是克什米尔这个地区的地方自治，就现在印度把它拉到变成中央来管理，
对，因为如果在过去的话等于是要透过克什米尔的自治政府嘛，
嗯，
然后包括所谓这种基础建设啊，或是说像动员啊人力资源这些你还要透过地方的自治政府去配合、
哦、
那现在是中央直接管辖，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直接管辖金马那个味道、
哦 okay、
所以印度其实它可以加大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所谓建设、
嗯、
然后所谓何来，当然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为了因应中印边界的问题、
嗯、
那另外我们就是也看到刚才提到的实际控制线，其实那个是一线各表啦，就是说双方认为实际的走向是两边看法不一样，
所以虽然在那个和平条约里头啊，信心条约里头定了实际控制线这个名词，但实际上实际控制线根本没画出来，
没有画出来，那甚至在曾经想说那我们交换地图来看一下，就后来交换不下去，因为发现对方的那个宣称的地方太大了，譬如说换到这个西界的时候，然后发现说印度把整个克什米尔都画在他那边， 那中国觉得说，如果我接受这个地图的话，好像我就认可了你对克什米尔的主权，就对不起我的巴基斯坦兄弟。
嗯，
所以后来这个就整个就停掉了。
嗯，
所以双方其实到现在各说各话。那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一般来讲，印度的外交部门他会比较倾向承认说，这个是双方对实际控制线的差认认知的差异。
嗯，
包括这次的，你看到之前这个莫迪总理在这个第一波对峙的时候，他也讲说，其实没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土啊，因为那个就是争议地区嘛，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实际控制线。可是对于这个守土有责的前线部队而言，不是这样子嘛，寸土都不能让。
嗯，
所以双方如果说高层没有比较明确的指导的话，那很容易就在边界的地方就起争议。那过去这个大家认为这是争议地区，所以我巡逻一下就回来了。
嗯，
我是看一看有没有事情。
嗯，
那现在大家就感觉像是说担心对方会改变现状。
嗯，
比如说2017年的洞朗事件，还有我们刚才提到拉达克的这种改制。
嗯，
那这种都释放出来让对方会比较就是误判的讯息。
嗯，
所以现在巡逻之后可以发现部队就不撤了。
嗯，
他有时候就待在当地就建立一些哨所甚至帐篷。
嗯，
甚至一个监视站。
嗯，
那有时候对方进来的时候就变成要拆除嘛。
嗯，
那这种挤来挤去丢来丢来石头丢来丢去，那终于就是爆发现在的冲突。
三次的冲突都在克什米尔的边界，可以看出来这个区域的紧张。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中印关系在我们现场的是清华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兼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赐方老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这个收看直播。好，这个方副教授，我们刚刚提到了他其实在今年的这一些冲突，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静音，其实就是克什米尔地区，印度要加强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这些控制。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去搜寻一下这些相关的一些新闻。其实一度还曾经导致印度的大学生在孟买啊这几个城市示威游行抗议，因为他的宗教控制变得更加的严重。
就是现在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当然莫迪总理是相当雄才大略，不过他让人家比较争议的是他在这种所谓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立场上。
嗯，
他也算是一个比较强硬的。那所以他执政之后就看到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宗教的冲突就增加了。那克什米尔也是一个，那另外之前有所谓的公民法的问题，公民身份的问题。当时他印度同意接纳其他邻近国家进来的这些人，然后给他公民身份，但是有个条件，不可以是穆斯林。
对，
所以他这是很有针对性，所以就您提到有一些争议性。可是如果从印度民族主义的立场，其实克什米尔之外的印度地区大部分人其实是支持取消克什米尔自治。
嗯，
因为他认为这样子反而可以让克什米尔更加的融合到印度里面去。
嗯，
因为如果过去根据克什米尔自治的法律的话，譬如说印度人其实不可以购买克什米尔的土地。
嗯哼，
必须要克什米尔的当地的永久居民才可以。那他们也认为说这样子其实还是有点隔阂了。
嗯，
那所以就用一个比较行政的措施，就把他的过去给他的自治地位取消，把它变成是印度的一个邦，一个中央直辖区这样子。
嗯，好，可是这样一来呢，其实你只要接壤的其实都会心里头很疑虑。那不只是中国，其实包括了巴基斯坦其实也有疑虑。对，所以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也有冲突，然后当然中印之间的冲突是因为两个13亿人口的大国的冲突让大家 最关心。好，我们就要来看说今年五月六月八月发生的冲突都在这一个领域。
嗯，
不管是班公错或者是在加勒万河谷，其实都在这一个区域范围内。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现在看到了争议的地区主要是中国控制的部分比较多。那另外东段叫做阿努纳恰省，中国把它称为藏南地区，那地方是西南印度控制的。那地方不是没有冲突，也有最近也有那个越界的纠纷，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提到这种军事上的对峙是比较多一点。
东边是纠纷，西边是冲突。
对，那加上这边因为这个被认为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战略上的 意义啊，互相的制衡。那所以这次这一波我们看到就是以这个为主，但是其实不能排除了，因为东段、中段、西段在不同时间点都有发生过争议。
嗯，所以都会有，只是这个地方现在最受瞩目而已。那现在的冲突的形态里面呢，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就是说这个冲突有它的近因，可是其实也有一个全球的大战略，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
是
它要拉拢印度，然后呢可以对抗，来拉印度来制中，这个态度其实很明显。而中国大陆在这一块里头又必须要随时考虑巴基斯坦的一个态度，你怎么去看这个发展？
这中印关系确实牵扯到所谓外部的因素，那从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就是主持人提到了现在美国的影响。事实上外界也有这种传言，就是说你看到最近很多中印边界的冲突，它都有很快时间都有第一个资讯流出来，甚至卫星照片。那这个就其实有时候也有媒体朋友在质疑啊，就是说 这些东西怎么那么轻易就出来，特别是在用什么样的管道可以立刻看见。
印度没有卫星系统可以很快的看见吗？
当然有，可是我的意思说谁把这个资料公布给大家。还有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边界那种打架啦、冲突、丢石头啊，那不是像我们现在直播室里面那个，可是就是有人拍了这个影片嘛。那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有哪方面去刻意把它放出来让大家，因为只要
所以你觉得这一些冲突它的文学它的宣传其实有刻意宣传扩大？
我觉得绝对有，但是我只是不晓得后面是谁要把这个东西出来，因为你只要有这样的新闻或是媒体出来，当然对中印关系就是一个杀伤，而且双方的政府都必须要去处理，
那他就变得没有下台阶。
对，有一种说法认为双边可能刻意有人在操作，因为现在国内疫情嘛，经济的问题，所以还是要转移对外。那可是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这个2017年的洞朗对峙，其实在六月份这一波冲突发生的时候，双方其实官方是还比较克制。当然现在因为民族主义起来了，所以看到那种反应啊、反中的情绪都出来，可是在你可以看到在第一波的时候官方还是比较克制的。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要操作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容易必胜的把握嘛，你到时候你去冲突，最后你不上不下了，那其实反而是对自己是扣分。
好，方老师，其实我们这边就要去厘清一下，因为这里面牵涉的可能希望释放消息的印方、中方或者是第三方，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讲中方。中方其实从头到尾就在很压抑新闻的这个情况，他甚至于所有解放军的相关的讯息都是被几乎是封锁的。所以你觉得中方不可能是释放消息的人吗？
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的其实都是西方，都英文媒体了。第一手资料是英文媒体。
那中方不是的话，那你觉得是印度官方吗？
印度的话，我觉得以外交部的立场，当然他还是希望比较缓和。那但是不排除有其他的单位，
比如说军方，
比如说军方啊，或情报单位啊，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考量。譬如说，他们过去，譬如说过去就有一些声音认为，印度中央政府对这一块，或者说对于中共在边界的作为还是不够重视，所以他也许他希望用这个方式来获得更多的注意或者资源，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刚刚讲，也有可能是第三方有什么样的管道拿到了，然后他当然也透露给特定的媒体去来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前线的事情，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高等级机密了，所以您看那个当时在第一波嘉万河谷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媒体也是过了一阵子才知道，他不是第一时间就放消息让大家去知道，因为可能包括中央政府都要去厘清到底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所以如果你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这种影片啊，或者是说现场的资讯的话，我觉得这个要相当的层级才有办法做。
所以有人因为你其实从六月份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至少从印度总理莫迪他的反应来看，他并不希望事态扩大， 从莫迪的反应看起来是如此，所以应该不会是他中央直接这样子主导，可是如果是军方或情报单位，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美方的机会其实就不能排除了，对不对？
我只能说可能有其他的
第三方势力，
对，也有可能巴基斯坦啊，不一定，就是说不希望中印关系稳定 的人就可能会做这个事情嘛，
嗯，
对，但是我不能确定说是什么样的管道，但只是我只是说这么容易就拿到第一手的卫星的照片啊资料，然后就可以把它公布在媒体上，我觉得不太容易，我们自己要做研究都不太容易拿到第一手资料了。
所以确实是有一个特定的势力希望导致这个区域失控，而且现在看起来效果已经出现了，就失控的效果已经出现了。印度现在就是全面性的反华反中，那印度现在反中的方式还有他的态度取向是怎么样子？
主要是在这个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因为有军人死伤嘛，那这个当然流血冲突之后就让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高起来。印度方面他当然做几个事情，一个就是加强对中国的投资的管制啊，这个其实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就有了，他担心说有一些企业会被危机入市，被诟病掉，所以那时候就说要加强管制，但是在这一波冲突之后看起来对中国的投资有放大进去检视啊。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是他就限制中国的一些物品，民间有一些商会发起就是说抵制中国物品跟中国货，那可是基本上都不是些我们讲这种关键的零组件这些东西，因为印度其实在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往来还是蛮密切的，它有一些东西它还是必须要仰赖中国那边进来，它不是说像美国这样有能力就直接切掉。我举个例子好了，那第三个就是他现在讲的他禁用中国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到了累计好像100多款，然后从抖音开始，可是他到现在他没有禁中国手机啊，他进了应用程式可是他手机进不掉，因为现在在印度市场里面前五大的智慧型手机它里面有4种就是来自中国，
4家都是来自，
其中从小米开始啊 OPPO 啊这些，
嗯，
那其中有一个是三星这样，
嗯，
那所以他进不掉嘛，他只能从这个旁边的地方软体啊这些去做管制，那所以短期内这些看起来都是一些比较短期性的战术性 的措施了，那包括我们外界可能会提到华为，
嗯，
那也提到这一波提到就是说印度可能会禁用华为参加 5G， 可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官方的说法，
嗯，哦，这样啊，
对，那他只是说引用官方人士，
因为新闻已经很多了，也说啊华为丢了大单，印度不会用华为的产品了什么等等等等的，
对，因为政府有 据报道是说印度的政府给这个印度的厂商压力了，就道德劝说叫他们不要去用了，
嗯，
可是官方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一个
正式的禁令，
甚至有报道说他们可能也不会有公开的禁令，
嗯，
因为这个会让中国不高兴，那到目前为止反而中国在这方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克制，嗯，就是说他没有采取相对的报复性的措施，
嗯，
那我觉得说双方就应该提到在外交的系统上感觉上还是希望情势能够稳定下来，因为刚才提到这整个外面的大战略是一个是印太战略在成型嘛，那另外一方面过去有所谓金砖国家机制
BRICS，
对，然后这些以俄罗斯为首的当然他也希望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能够继续保持联合，这样他才可以对西方有一个制衡的压力在，
嗯，
那如果金砖国家或者是说中印俄这几个国家都瓦解了，那感觉上印太战略它的影响会扩大，
嗯，
那确实在这一波的中印的对峙里面我们看到印度是往印太这边靠拢了一点，
嗯，
包括他跟前阵子跟澳洲签了这个后勤支援的协议，
嗯，
那这几天也宣布跟日本签了相关的协议。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所以印度何去何从，中印关系又如何，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清华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兼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赐方副教授。好，方副教授，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说印度其实现在有两个 拉扯，好，一个拉扯呢就是印太战略，希望联印至中，那另外一个拉扯呢是那么当初的金砖五国，金砖四国扩大为金砖五国，包括了印度、中国大陆，然后这个巴西、南非跟俄罗斯，那这一些人口多但是呢都属于开发中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合聚他们的力量之后来对抗西方，这个是他的两个拉扯力量。现在看起来印度比较偏印太战略，跟澳洲签了协定，又跟日本签了协定。那可是为什么会在俄罗斯的会议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年会当中达成了跟中印之间的外长的这个五点共识？
是印度我们知道它传统上是所谓不结盟外交了，但事实上它也不是真的不结盟，它其实是想要自己成为开发中国家的老大，它只是不跟美国跟苏联结盟。
对，
那现在的话印度因为它国力增长，所以两边都会想拉拢它，它也希望保持这样的态势，所以印太战略里面它是要角，美国为了印度还特别把亚太变成印太嘛，都划出这一块地方。那另外金砖国家里面它也是要角，甚至他们也成立了金砖国家银行，这个在挑战所谓的这个布列颠森林体系，二次大战以后来建立就是欧美主导的这种西方的金融秩序。
金融秩序 对，
对，那两边都需要它。那以印度来讲它保持现状是最好的，左右逢源，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如果它跟印中国的冲突增加的时候，那另外还有个巴基斯坦，那像最近他跟巴基斯坦的关系 也在恶化当中，那巴基斯坦也跑出来啊，就是在中印冲突的时候也跑出来在边界啊，就是开枪啊这些动作，所以印度他还是要考虑说万一他必须要最坏情况之下的时候，他可能会面临所谓两面作战。那以印度当然他现在军方就说没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可是事实上总要做最好的打算嘛，就是 最完备的打算。所以这时候我们回答看一下，印度其实在1971年就面临同样的情况，当时他为了要介入这个所谓孟加拉独立战争的时候，他要去进攻巴基斯坦，但他担心中国 会进攻，所以当时他就跟苏联签了一个叫做和平友好条约。那因为有这个条约用他来牵制中国，所以他才可以比较大胆的去跟巴基斯坦做对抗。现在情况也是一样，就是说万一印度要面临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后面还是要有协助，他比较安心了。所以印度的关系跟中国关系如果不好，他就会倒向印太那边去寻求一些盟友的资源。好，那可是这一方面的话就会弱化刚才你提到的金砖国家。那俄罗斯当然他也不希望就是这样子就裂解了，所以以他来讲他就希望做一个这种促成促和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其实两边都是给俄罗斯一个面子啊，刚好自己有个台阶可以下。否则我们如果看这五点新的五点声明里面，其实除了第五点说我们要强化新的信心建立措施，因为过去那个刚才提到已经不够用了，
就证明了先前的那个信心措施不够。
对，我们就开玩笑讲，搞不好以后要禁用石头啊，禁用狼牙棒，就说这个不够，
禁用关刀，
甚至用其实用科技的方式来做这个 monitor 嘛，就是说越界的话会有一个事情或干嘛，
有道理，
你不要用人去做这个事情嘛，
就装置那个科技监视器线。
对对对，或者说你其实现在卫星很方便啊，相关可以做，那你不用一定要派人去前线，那万一有对方越界的时候，你就透过外交方面来谈嘛。那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但细节还没谈到，也没说什么要谈，那其他的都是重复以前的说法了。那另外其中第一条里面提到说要遵守
中印领导人
的共识嘛，那这个就是因为回到之前讲的，在2018年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会议，对不起，对，2018年的时候叫武汉会议，
对啊，武汉会议啊，
那武汉会议
那时候还手牵手，
对，那时候还就说双边领导人要对前方部队给予战略指导。那我就开玩笑讲，那所以这次就是双方指导不佳嘛，所以要么就是没有指导，要么就是指导不佳嘛，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回来到高层，就是要有个共识，就是说你到底双关系的走向要怎么样。但是不论以中国或印度来看，在现阶段维持稳定应该是对双方还是比较有利的，
双方高层都希望维稳， 双方的外交体系呢也都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否则的话呢他们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这个其他外交斡旋上面会缩小空间的压力。
对
中印双方其实都是如此，所以双方的外交体系跟领导体系都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嗯、
可是看起来现在是军方已经都有不耐，而内部的民族情绪，尤其印度的民族情绪又已经高涨，你觉得这个共识能够升，能够继续往前走吗？
当然也不能怪军方，因为他守土有责了，但后那个还是要执行这个中央的命令。那中央如果叫他退，他就退啊。中央叫你说你一步都不能退，
军方很听莫迪的吗？我有点怀疑，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莫迪。
印度军方还好、
哦，
对，印度其实他就是一个相对于其他这种军方势力比较干扰的国家，印度其实军方大部分还是比较中立的。
嗯，
相对于其他周边国家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现在当然。这段期间就蛮关键的，那最好的话就是双边能够再持续的释出善意。譬如说其实在五点共识之后，中国方面就把原来扣押的五个所谓的印度的这种人员把它放回去了。然后印度说这五个人员就是猎人啊，不小心越界。对，然后中国就说这个五个是情报人员，五个年轻人。那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双方把这个动作就做好，那就是一个善意嘛、
嗯、
那因为中印两国现在不是没有互信，它是信任赤字很高、
嗯、
是根本就不相信对方，所以你只要做任何一个不利于对自己的动作都会被做科大的解读，
就算是 中性的一些动作都可能会被刻意解读啊，就好像印度抓到了五只牦牛然后都会说那个是间谍、啊、对、嗯、
所以像现在就是必须要先有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要停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其实中国方面我看到譬如说环球时报啊这种还是会持续鼓吹，但这是它的特色，但我觉得这个并不利于双边的长期关系的方向、
嗯、
就是说你用放话的方式不可能解决问题嘛。那如果回到刚才主持人讲高层真的希望稳定关系的时候，那该发泄的情绪已经发泄过了，但还是要回过来看双方要怎么走下去。而且另外因为现在气候，你刚才提到气候这个是人祸，但是随着这个那个地方因为地形比较严峻，那再过几个月大概大雪封山啊，这个要冲突也比较困难的、
嗯、
可是明年雪融之后大家还会去抢山头、
嗯、
那到时候可能新的冲突就会增加、
嗯、
所以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赶快把这个局势稳定下来，
所以他不能够等大雪，他其实要在大雪之前就先达成共识，其实反而让这个大雪变成这个共识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冷静期。
是，
好，那你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观察他们的冲突会扩大，还是呢可以就逐渐的缩小甚至于达成共识，我们要观察哪一些重点？
一个如果说印度它往印太战略靠拢的方向，就是我们常在讲这个年度的马拉巴演习，那过去印度是不太希望澳洲参加，因为澳洲参加的话、
嗯
变成印日美印日澳四方就太明显了，所以过去一直希望澳洲不要来，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会让他来，那这绝对是会一个指标也是一个信号，那对中国来讲的话当然不会太满意。那反过来如果印度方面这个地方他能够有一点比较克制，譬如说规模的演习小一点啊，或者比较大动作，那也许就可以控制一下。
好，所以第一个观察演习参加的国家以及规模，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回到领导人习近平跟莫迪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就是通过电话也好或视讯电话也好，因为最近虽然当然疫情的关系影响了很多外交的活动，因为这两个领导人都喜欢出访的，
对，
那事实上他们两个互访也蛮多次、
嗯、
那可是反过来你看到最近双方都有很多跟外国有视讯会议、
嗯、
那反而现在断线了，
两个人断线，
两人断线了，
他们彼此对外接线，但是呢彼此之间不接线。
对，我觉得两人可能至少公开上我们没有看他们有谈话了、嗯、就是说公开上是不是有电话或视讯的会谈，那双方高层如果可以出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国内对国内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可以稍微压抑一下。
嗯，好，所以 这几个观察点，一个观察演习，一个观察其实就是习近平跟莫迪他们能不能够最后见个面，他们见个面其实能够化解的，当不见面本身就代表内部已经化解很多问题了。
对。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方天赐方老师，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收看，谢谢。